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20年2月26号到3月3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神韵奥马哈首场，神性内涵令观众震撼感动，演出美好神奇，激动人心，展现对创世主颂赞，保留继承中国人的精神。2月25号晚，神韵世界艺术团在美国奥马哈奥芬剧院上演了当地的首场演出，慕名前来的当地各界观众纷纷发出如上的赞叹。神韵以精湛的中国古典舞、华美缤纷的服饰和悦耳动听的现场乐音，将5000年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再现于舞台，令内布拉斯加州第一大城市的观众沉醉不已。观众与演员热情互动，演出结束后全体起立鼓掌，观众们为演出纯真纯善的美好深深感动，盛赞神韵将神传之美带给当地人。
神韵重返林肯中心，纽约州近百政要褒奖致贺。2020年3月5号到29号，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将在纽约林肯中心连续上演20多场演出，纽约州近百位政要发出褒奖信或贺信，恭祝神韵再次莅临纽约，并祝贺神韵艺术团成立14周年。纽约州近100名各级政要，包括1位美国国会参议员、10位美国国会众议员、25位纽约州参议员、43位纽约州众议员、4位纽约市议员和9位市长或镇长。从2006年成立以来，神韵艺术团通过纯正而历史悠久的中国古典舞、中西合璧的现场交响乐、复兴失传的传统美声唱法、传统的舞蹈服装和色彩、传统的舞台制作、创新的3维动画天幕以及艺术与精神的结合，将5000年神传文化所蕴含的神圣之美呈现在世界各地的观众面前。
证件新闻，贺3亿5000万人三退，洛杉矶学员送防治瘟疫良方。2020年2月29日周六，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洛杉矶华人聚集城市的蒙特利公园市，举办声援3亿5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集会，并且针对目前在武汉爆发的瘟疫，告知民众可以用来预防及救治的良方。在集会上，洛杉矶退党服务中心负责人李海伦表示，自从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后，越来越多中国人认清了共产党的本质，纷纷退出曾经加入过的中共党团队组织。目前全球已经有3亿5000多万中国同胞声明退出党团队，摆脱了中共邪恶的思想控制和精神毒害。
新西兰基督城博伍德社区民众喜爱法轮功。位于南半球的新西兰基督城正值夏季，蓝天绿草鲜花装点的基督城大小公园，各个社区举办的活动更是吸引着人们走出家门参与其中。2020年2月21日、26日，位于博伍德区的一家社区组织两次邀请法轮功社团到该社区弘法教功，因为法轮功受到当地民众的喜爱。在黄底蓝字的法轮大法好，世界需要真善忍的横幅下，练功音乐舒缓悠扬，身着金黄色练功服的法轮功学员令人眼前一亮，耳目一新，吸引当地民众来到摊位前驻足观看。活动主办方的工作人员和社区居民都兴高采烈地来学功，他们中有些是身体不便的老年人，但是学起功来很认真，学员们热情耐心地示范纠正动作，老人们非常感动。
一行间电话讲真相广播稿，作者大法弟子。朋友您好，如何度过这场来势汹汹的大瘟疫呢？几个武汉肺炎患者的康复经历，或许能解开你心中的忧虑和恐惧。第一个小故事是有一位张先生年前去了武汉，发现那里疫情严重。在封城前，他辗转数次离开武汉，回到了家中。在家自行隔离时，他突然出现了高烧、咳嗽、胸痛、浑身无力等症状，人立刻就倒下了。他电话求救，可是120不出诊，把他推给了传染病医院。最后又推给郊区医院，就是不收治。恐惧和失望中，张先生打电话给家人。张的妻子、岳母和7岁的儿子都是法轮功修炼人，无法来到他身边，但他们一直在安慰他、鼓励他。儿子不断地打电话告诉他说，爸爸，你一定要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一定能好。他答应了儿子，之后全家人都在煎熬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家人接到了他的电话，他哽咽地说，高烧已经退了，只是浑身冒汗，目前很虚弱，但病症全无，让家人放心。家里人禁不住流下了感恩的泪水。这次经历让张先生终于明白了，妻子学的法轮大法是法力无边的佛法，危难中的人只要真心实意地念9次吉言，就可以得到佛法的庄严加持，逢凶化吉。为什么成念这几个字就能度过劫难呢？因为法轮功是末劫来救世的佛家高德大法，其9字真言携带的是宇宙中最强最正的能量，因此就有不可估量的神奇功效。事实证明，一个人无论多么强悍，拥有多少财富，地位多么显赫，在铺天盖地的天灾人祸面前，也只能束手无策。可是当一个人心生善念，对救人的大法抱以虔诚与尊重时，病毒邪气就会退却，瘟疫中就会平安无事。第二个故事是在武汉的一家人，妻子不幸染疾，症状是发烧、咳嗽、呼吸困难、疲劳、腹泻，但是医院没有床位，就是不给确诊，让人在家自行隔离。可是他的家里还有不满10岁的小孩，还有2位老人，一旦再传染给他们，不就更惨了吗？情况非常危急。患者丈夫的一个同学给他打电话说，别紧张，你们全家都承念9字真言，就是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真念可能就会有好的转机。2天后的2月4日，这位同学接到了这一家人的电话，兴奋地说，今早醒来，所有症状消失了，一身轻，言语中是难以诉说的感激。如今法轮功已经红传全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仅台湾一地就有70万人修炼。法轮功学员在末日大劫之际，冒着生命危险，苦口婆心地劝同胞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同时告诫同胞心中诚念法轮大法好，大难来时能保命，不是搞政治，而是自救的法宝啊。第三个故事发生在沈阳，沈阳的郑先生在元月2日下午去附近超市购物，没想到晚上就咳起来了，第二天开始发烧，不思茶饭，到了下午烧得连床都起不来了，内脏好像都肿了，喘不上气来，头痛，全身骨头痛。绝望中的郑先生想起了同小区大法弟子劝他退出共青团少先队时嘱咐他的话，不管遇到多大的天灾人祸，只要心中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得到佛法的庄严加持，绝处逢生。此时的郑先生摒弃杂念， 虔诚地念了四天，烧退了，只是咳嗽，两周后他痊愈了。为何三退能保命呢？仔细想想，不难发现，中共不是一个政党，它是一个外来邪教。其祖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就宣称共产党是一个幽灵。幽灵就是祸乱世间的阴鬼啊。100年间，共产党在全球范围内造成1亿人非正常死亡，其中8000万是中国人。从三反、五反、文革、六四屠杀大学生，再到迫害末节挽救人类道德的法轮功，炮制自焚煽动仇恨，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谋取暴利，如此灭佛之滔天大罪，能不遭天谴吗？如今多少同胞被中共谎言诱骗，在入党、入团、入队时发了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把生命献给中共的毒誓。众所周知，誓言是要兑现的啊。退出中共就是与其割裂，削去献身毒誓，选择了上善，从而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能得到上天的护佑，不做其替罪羊。这就是为什么有3亿5000多万同胞做了三退。希望您也赶紧做三退，用真名、小名、化名都可以。您可以写在1元纸币上，或者写在纸上贴出去，或者也可以告诉法轮功学员来帮您声明三退。神佛看的是人心。真心希望我们都能够劫后重生，做这场大劫难的见证人。再相会。
瘟疫当前，世人求指点迷津。作者善始。近日瘟疫流行开来了，大法弟子都知道时间越来越少了，要抓紧救人。其实世人也被神推着出来寻真相。有位同修自幼能双盘，常仰望星空疑惑人生，在70年代起就热衷传统功法，高脚初中阶段起就刻苦站1.5小时马步桩，后研习佛家功法，所以在同学中都比较有名。90年代中看见有人练法轮功第5套功法，打了大手印时被震惊到了，认为超过了他以往所学的，非常羡慕，但因为门派的观念不好开口请人教他。后来得大法专一修炼，知道了自己数世轮回都是佛教徒，转世苦修就是为这次正法来的。其中有一世在安徽的圆普寺，法名了真，留下了肉身舍利。近期陆续有13、20、30年的同学讲方设法联系到他要来解惑，其中一位初中同学是海归，小儿子才13岁，年前却因大人没有完成他圣诞心愿大发雷霆，指责父母一直都没有兑现承诺，数次离家出走，找回来后则不愿和父母住，要他们搬离祖屋1年回异地的房子，举止完全不可理喻。因祖屋有供香但没牌位，晚上偶有声响，他们疑惑问题出在，而过年期间保姆回乡只剩其一人，却不让父母探望，事件匪夷所思，无人能解，最后想起了真，找到联络方式后连夜电话，了真知道怎么回事了，解答一些问题后请他第二天来一趟详谈，结果一家三口，包括读大学的大女儿，戴着口罩一起来了，还有点不好意思。了真直言口罩防不了，这次来要给他们真正的防护。谈到小儿子对他们莫名的恨，是共产邪党的基因被刺激爆发而已，而大陆的人都埋藏着这种恨，所以要退出才能真正的解决根本问题。他们进一步提了一些问题，最后了真给了他们全套的真相视频和转法轮，要他们趁防疫期间待在家好好看看。女孩最后还问 他能做些什么。表真告诉他，认真看完所有资料就知道了。他们高高兴兴地走了。廖真说，其实那孩子是来得法的，但父母一直没有得法，他也就得不到。那是他们在天上对他的承诺，他们一直没有兑现，现在时间不多了，很危急，所以才赶他们出来寻找真相。廖真感叹师父的慈悲，感恩师父也让他能兑现对这位同学一家的承诺。还有一位同修，这里化名陆散人，精通易理风水，是心学专家和史学家，有著作和发表过许多文章，具宿命通功能。下面是对世人的一些疑问，他们在不同的角度是怎么指点世人的。问：关于流传保命良方是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真的吗？与瘟疫有什么关系呢？了真：佛家中有一词法轮常转，法轮功能叫这个名称不简单，这不像常人想随便起就能起得了的，是要承担天大的责任的。因为法轮某种意义代表十方世界，那么十方世界的众神佛都被涵盖了，而他的修炼原则是真善人，所以本身就一定要求真，不可欺骗众神佛的。修炼界的事是假不得的，如果对他攻击，就等同对佛家法轮的攻击，就等同对十方世界的攻击，而且还是刻意造谣污蔑的，则罪业如天。世人即使受骗随附或漠视不作为，也会有业报的。我们人平常也不能骂人，说错做错还要道歉呢，不造口业。如果仅从赎罪这个层面讲，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口吐莲花，当然就有用的。而且它的护佑作用还要超过一门的念佛号，十方世界嘛，全宇宙的神力加持。问：为何中国大陆人还要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才能保平安呢？陆散人：共业一直是历代讲瘟疫的成因，就是大面积人的罪业造成的，而不是个别人自己的罪过，也有指共同干的一件事造下的大罪业，而这个罪大到要大面积淘汰人的程度，这样就会遭到天谴。古时候称瘟疫就是天谴，如罗马帝国迫害基督徒300年，结果遭到4次瘟疫灭亡，迫害正信是最严重的，而古代中国也发生3、5亿宗的法难，而这4位皇帝也遭恶报。而当今的中共是最厉害的，战天斗地，毁佛拆庙，迫害法轮功、基督徒，藏传佛教名，新疆伊斯兰，完全是个彻底反神的。那么与神对立面的是个什么？当然是魔了。他不是在共产党宣言自称共产幽灵吗？所以说加入他的人很傻，他背后还乐你，我可没有骗你，都说清楚了，是你没看明白。那么中国称为神州大地，能允许这样下去吗？都说一切都有定数的，百年红潮到期了，就该清算了。其实修炼界早就知道了，目前已经把他的那个邪灵清除完毕了，正往表面空间这来，那么被视为是他一伙的人也会受到牵连。问：什么样的人是会受到牵连？陆散人：当然是参与迫害正信的人，主动迫害那当然算一伙的，说的是受到胁迫附和的，不作为的都会有。这种人只需了解真相，真正辨别善恶，承念9字真言就可以免灾。而如果是共产党组织的人，因为你加入时是发誓永远献给他的，所以不会因为你不交党费或到年龄自动退了就没事了，那份毒誓还在。神是认誓约的，所以过去古人是不能随便发誓的，发誓只能对天发誓，邪灵要你对他发誓，人就不觉奇怪吗？所以你要声明退出，主动废除毒誓，神就给你重新受记，瘟神认记就不会到你身上。 问：那为什么出世不久的婴儿也会感染去世啊？陆散人：刚才讲的共业问题就在这儿，孩子的问题出在大人身上，所以过去讲祸及子孙，要祖上积德，其实还会累积家族于亲人，因此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赶快生灵退，作恶的要忏悔赎罪。有的人死活就是不愿退出，否定着中华神传文化，抱着马列无神论邪说，还自称是炎黄子孙，他都不知他那祖宗都在骂他不孝呢，祖宗都受罪着呢。真正修炼的人可看得清楚，你说人傻不傻，迷不迷，而且也不需要去组织那办手续啊，这么简单，你退出了，那个官位生意还不照样是你的吗？你不退，现在可是要命了啦。所以大家互相传真相，尽可能帮多点人解脱吧，这也是救人的大善行，是会获得天佑和福报的。婴幼儿大人给做就行，成年人要自己认识和表态，三退才能保平安。问：为什么会在武汉爆发？陆散人：某些今天的人祸原因还在掩盖着，未来会渐渐揭开的，那时世人会更深刻地认识到共党的邪恶，而且一切都是自作恶不可活，是他自己迫害，把自己也迫害倒的。从风水的角度看，中国是以长江划分南北的，武汉是贯通南北分割和中心点，有点像人体胸腹间的横膈膜，清气上扬，浊气下沉，互不相串，现在打破了，人体就出问题了。现在清浊颠倒，也就是黑白颠倒，阴阳倒悬，遇事从中心起乱了，会蔓延到整个中国。过去有训练腹式呼吸法的，就是横膈膜呼吸法，就是中国传统的气功，修炼吐纳法。所以在胸腔自然呼吸法出问题时，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修炼。所以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从这个角度是讲得通的。而作为一个国家层面，就是要回归传统神传文化，废除共产邪说无神论，才能解决根本问题。问：法轮功还在遭受迫害，有这么大的能力解救人吗？陆散人：第一个问题，修炼人会遇到考验，磨难是有深沉因由的，不能看表面的局部表现，而且整体上也有个过程，承受磨难的过程也许在启迪人心，给世人悟的，看你是真心去选择善还是恶，不能破迷。就像当初神通第一的穆建莲，最后却被村民用乱石头砸死，也不显示神迹，却不影响佛教东传中土。今天法轮大法因此红传世界，历史有着惊人相似。第二个问题，法轮功的著作叫转法轮，这词对佛门修行者是太震撼了，在佛经中就有多处提到，但那是要在实修中才能领悟得到的，不仅仅是表面文字那个意思，内涵是很深远的。我看了转法轮开篇就讲，真正往高层次带人就是渡人，很多人都不太在意，看不明白这句的分量轻重，这可是非同小可的事。释迦佛之后没有人敢讲，再讲的话就预示着一件事要发生了。而且法轮功功法第一个动作就叫弥勒伸腰，很多人也不在意，以为就是这么一叫罢了，那是预示苏醒了，印证我在佛经中悟到的一件事，未来佛弥勒来了。所以我也推荐佛门中人要读一读转法轮，其实已有许多实修大德得到点化，当初就是一位师兄得到菩萨点化，看华某经第几页，他背下来也不明白，直到在一次拜山进香途中遇到一位修炼人切磋，被其讲的佛理折服，一问才知来自转法轮，便恍然大悟。因背诵的那段经文中有转妙法轮，自此而得法。 我也因其这段心得而坚信，惭愧惭愧。而佛家也有关于优昙婆罗花三千年一开，欲是转轮圣王，下世渡人之说，现在世界各地都出现了，这才是昙花一现的正解，千载难逢啊。我供桌上的盒子里就有一株，那是我一位师弟送我的。一年半前我推荐他看转法轮，他得法修炼后，满庭院盛开优昙婆罗花，便敬谢于我。你看一年了，无任何保养，仍然在那儿。凡人不识薄花，也就不知所处时代的危难了。大难才有大觉，驾世渡人啊。我过去一看，盒子里有片干树叶，上面长有一株不足一厘米的细丝状，头部有一针头大小的白花，没有任何土壤肥料。插话，真有啊，是否这次瘟疫许多人都只能待在家里不出门，是给人时间不要忙于俗事，大难来前好好悟悟人生到底是来做什么的呢？转法轮中讲，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悟哉悟哉。
大义当前，救人讲真相点滴。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正当我按部就班每天讲真相之时，突发武汉肺炎，打乱了一切。随着小区封闭，街上的人也越来越少，人们不愿意接近，讲话也很难，电话卡也买不到，资料也很少，同修也联系不上，怎么办呢？难道就这样待在家里面？看到明慧同修的交流文章，深受启发。我们要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救度那些有缘的众生，与旧势力抢人。一开始我每天去车站或在街上见到人就讲，来不及仔细讲的，我就告诉他们说，曾练法轮大法好可得到天助，退出党团队可保平安，愿意听的再详细讲，给他做三退，或者发给他们资料。后来街上人越来越少，我就去了超市，超市的人相对较多，因为人们都忙着储备，于是我就在超市里面讲。比如有一天，一个车站集中了十来个人，而且车马上就来了，于是我就大声地对他们讲，晨练法轮大法好可得到天助，退出党团队可保平安，他们连声说谢谢。遇到不接受的，就给他讲印尼大海啸，然后说，你现在可以不接受，但是希望你记住这个事，当你真遇到磨难的时候，希望你能够想起来，往往对方欣然领会。我发现现在的人们不像以前，反对的声音很少，最多的是不出声，尤其是男士，以往我不太敢跟男士讲，特别是青年人，他们有时对此不屑一顾，而现在没有任何前言，开门就跟他讲晨念法轮大法好可得到天助的时候，他们会认真去听，然后再给他做三退。再一个，不怕人少，人少效果更好，附近街上就你我两个人，如入无人之境，对方也不害怕，更容易接受。而且目前人人自危，你大胆的去讲，他会感激你，因为他看出你真的是为他好。天黑也没关系，他不停留也没关系，一走一过你就告诉他。这样下来，每天出去几个小时，能跟几十个人讲，三退的也不少。坐车的时候也讲，乘客和司机都讲，特别是有时打出租车，可以详细的讲，给他们讲罗马大瘟疫的原因，然后再讲天安门自焚真相，再告诉他们武汉肺炎的真相，气得他们大骂共产党，然后欣然退出。我再告诉他们，要他们转告亲朋好友。从中体悟到，只要有一颗救人的心，师父会给我们开启一切的智慧。另外，对封城封闭小区也要否定，因为我们要救人，不能封我们。层次有限，请同修慈悲指正。
化暖，还是动用惨烈的酷刑，都不曾改变其信仰，坚定地走在正实法的路上。这让黑窝里的所有人见证了大法弟子的慈悲与无畏，更令那些恶警为之动容，啧啧称赞。我认识的大法弟子 A 可谓大法弟子中的名人，每次从魔窟堂堂正正回家后，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被抓进去迫害20多年，他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监狱劳教所度过，在外面的时间屈指可数。在这里我想从两方面浅析同修屡被迫害的原因。一、同修自身的原因。有些同修在监狱里表现非常坚定，对邪恶从未妥协过，真是令邪恶胆寒。然而一回到家里却放松了精进的意志。我弟就有一位这样的同修，被常人琐事牵扰，因多年被迫害，没有经济来源，加上家境本就贫寒，回来不几天就去找工作挣钱，更甚者想打快拳走捷径，导致三件事都跟不上，最终被旧势力钻空子迫害，身陷囹圄。还有一部分同修因在监狱里长时间反复遭迫害，出来后想加倍弥补，用做事代替了修炼，学法练功就很少，人心自然就多，最终导致再次被迫害。二、周围同修的因素。就拿 A 同修来说，每次从监狱刚出来就有同修去找他，要么让他揭露迫害状告相关责任人，要么让他出面做协调等，可以说事无巨细。有些同修认为 A 同修对大法坚定，心里产生崇拜，众星捧月似的跟着到处跑，甚至跨省市参与协调，导致 A 同修基本的学法练功都保证不了，一学法就犯困。当同修给其指出不要到处走，在家里学法时根本不听劝阻，最后邪恶在他的车底下安装了监听定位仪，将他再次抓捕，同时抓捕了与他有联系的多位同修，造成很大的损失。邪恶对每一位大法弟子都虎视眈眈，对大法弟子普遍采用监听跟踪等流氓手段，尤其对屡被迫害坚定的大法弟子，邪恶更视其为眼中钉肉中刺，邪恶对这些大法弟子的监控力度自然会更大。师父讲法中一再提大法弟子的安全，我们在外面的同修不但要考虑同修的安全，更要为同修的修炼负责。我觉得外面的同修应给这些同修营造更多学法练功发正念的环境，而不是急于做事，更不要片面理解师父讲的，而要让这些刚出来的同修参与到具体事务当中。师父在各地讲法八美国首都讲法，目前大家就是怎么样做得更好，效率更高，影响更大，救人更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大义面前摆放好自己的位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随着武汉封城，紧接着各个省市区街道社区开始封路封村和封锁社区，几乎就像当年迫害大法弟子一样，全民参与，全民遭殃。这明显是旧势力在毁人淘汰人，严重的干扰大法弟子救人，因为大法弟子是众生得救的唯一希望，把人封闭在屋里不敢出来怎么救呢？而且出门要出示出门证件，有同修发资料的因为封村也发不了了。同修听周刊的，由于小区封闭进不去， 同学多么渴望看到明慧周刊，那是大法弟子交流的平台，我去了不让进，我想这可不行，大法弟子怎么能被他们控制呢？我跟老伴说了这件事情，老伴想到个好主意，跟熟人借了出门卡，我赶快进了小区，给同修复制了明慧广播，同修也很高兴，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人命关天，我们不能等，我们做了小粘贴，有关躲过大疫的良方，晨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给世人传递信息，正的能量。师父在红银寺里面说，真善忍三字圣言法力无限，法轮大法好真念，万劫即变。另外现在针对疫情，讲真相人也相信多了，有了自保的妙招，然后给他们一个护身符，让他们念上边的九字真言，还没三退的要给他们做三退保命要紧，智慧的做吧。我想自己心态得稳，正念要强，多发正念，学好法是能够走出自己的路来的。大法弟子怎么能被眼下的形势所控制，躲在家里不出来呢？特别是自己的亲人以前不当回事，一说他比你还能犟，迫害给他们造成的阴影，这回一说他们相信了，不犟了。去年我儿子还问我，你早就说大劫难有吗？今天他服了。2004年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放下人心救度世人当中告诫弟子，师父说大法弟子整体走过了个人修炼的阶段，目前由于正法弘誓的急速推进，大法弟子证实法的阶段也接近完成，历史将很快走入新的阶段。从现在开始，特别是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全面开始抓紧救度世人。一旦目前这个阶段过后，众生的第一次大淘汰即将开始。作为一名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个人解脱不是修炼的目的，救度众生才是你们来时的大愿与正法中历史赋予你们的责任和使命，因此大量的众生也就成了你们救度的对象。当然在这十多年来，我们做了大量的救度众生的事情，但是我们还不能懈怠，在疫情非常时期，我们还要保持冷静智慧，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慈悲救人，不放弃一线希望，能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能对众生得救，我们就去做好，慈悲是修出来的。师父早在红银三找真相当中说，天地两茫茫，世人向何方，迷中不知路，指南有真相，贫富都一样，大难无处藏，网开有一面，快快找真相。这是创世主的慈悲。中共这个邪党与江魔头迫害佛法，终究受到天谴，招致的天灾人祸，大难临头还在隐瞒，世人却成了替罪羔羊。大法弟子看得很清楚，要把真相告诉世人，世人才有希望。
随时铲除自己思想中不正的念头。作者湖南大法弟子。由于受疫情的影响，街上行人很少，今天三退人数才十人，当然比不出去还是好。女儿同修与我说，上午我在外面三退时，她母亲把门打开，长时间没关门，要母亲快点把门关上，父亲在外面讲真相，万一遇到恶人，说他这是不是怕心呢？也应该修去吧。我回答，不但是怕心，还是有求之心，正念不足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你记得吧，去年我县同修甲农民看到有一常人急需4000元钱用， 又知道那常人家庭很困难，没有能力偿还，由于善心，应从我家借了4000元钱送给那人。几个月后，一天，甲的儿子给他付来了生活费，每一个月付一次，加上自己打工挣了一些钱，七凑八凑，凑上4000元钱还给我。事后他想，手中没钱了，还有10多天的生活费没有缴落了，咋办？他突然冒出一念，自己曾经被非法抓到拘留所去吃伙食免费，就这一不正的念头，不久就真的在发真相资料时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被抓到本县拘留所非法关押11天。为此事，我特意到县公安局国保大队找到副大队长，当时队长没在，由副队长负责。他说他只给甲申报拘留7天，可上面领导给加了4天，共11天。当然我与他讲了真相，告诉他不要这样做，对他不好。国保大队副队长还要坚持己见，带甲出来后说出了他前后的不正思想念头时，我说这次是你自己求来的，就是突然冒出来的不正念头，也要及时否定灭掉它，就是理无孔不入。每当我们脑子冒出一些念头时，用法理去衡量，不正的念头要及时排斥、铲除、灭掉它，使它无立足之地。我家是个资料点，打印机、电脑都有。过去邪恶来骚扰时，老伴胆小怕事，往往把所有的有关东西全部运出去，怎么与他讲，他就是不听，还要我到外面流离失所，否则他就人心惶惶，心神不安，生怕我被邪恶抓走，使资料点不能正常运作。去年前年也遇到类似情况，我首先被师傅的法，师傅在各地讲法五，2002年加拿大法会讲法中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并说服老伴儿。师父在悉尼法会讲法中讲，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家进屋时要经过两道门，是两道关卡，请师尊加持，不让邪恶进来，他们就进不来。结果邪恶多次骚扰，都没让进来，自己也没流离失所，反而自己几次到国保大队给他们送真相资料讲真相。后来大队长与指导员基本明白了真相，每次都给我倒开水让座，有时还挽留我吃午饭。有一次他们两人都看到过我背着装着满满的资料袋在大街上发放真相资料，都点头与我微笑，还询问我发的什么书。又有一次我特意到国保大队去送真相资料，当我把真相资料递到大队长手上时，我说了声看了对你有好处，他回答说你确实是为我好，谢谢。前面迫害甲同修的是副大队长，我原来不认识他，没重点给他讲，所以还是那么邪，是他背后的邪灵在起作用。原误以为给国保大队两位主要领导讲清真相就可以了，这次的教训也找了自己的不足，所以遇到问题不能绕开走，要抱着一颗慈悲救度对方的善心，使对方背后的邪恶因素解体，从而使对方得救，特别是随时铲除自己思想中不正的念头，纯净自己，不能让旧势力有空子可钻。
武汉肺炎疫情对在大陆如何救度众生的思考，作者辽宁大法弟子。当下大陆人谈武汉肺炎色变，马路、汽车、地铁上人寥寥无几，有时整个车厢2到3个人，人人戴口罩上街，因为怕飞沫传染，人和人距离隔着很远，给面对面讲真相带来一定的难度，因为怕接触感染病毒。有一次带女儿去拜年，女儿忘记戴口罩，上电梯时女儿用手扶了一下电梯门，后进来的人都不愿碰门，
用脚挡住门上了电梯，怕传染病毒，真相小册子常人会不会打开看呢？那么当下最适合的方式就属不干胶了，直接贴在显眼的地方，一走一过就可以看到，既不用手拿，也不用说话。从另一方面看，为什么现在留不干胶这种救人方式呢？谈一下我的认识，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从2000年开始，我们从明慧网下载内容，编辑做资料，排版打印，从开始排单页到排版做成杂志那种折页，后来有骑马定软件排版打印就方便多了。再后来网上有同修编辑好的各种单章小册子，直接下载打印就行了。开始小册子和单章的内容是黑白的字，到后来有带插图的，从黑白版到彩色版，由原来 A4 的四分之一大小的小册子，到现在是二分之一的彩色版的小册子，内容从只讲迫害真相，到现在适合不同人群喜闻乐见的，介绍各国风土人情、各界精英的故事等等，丰富，插图清楚精美，排版专业的期刊，真的，我觉得我们的真相、希望、天地苍生等等期刊，可以和专业的杂志媲美。粘在墙上，我看到精美的封面，都会发出真美的感叹。相信世人也是这种感受，所以现在扔掉的很少了。电影的制作也是从开始看国外同修拍的电影，浑身起鸡皮疙瘩，到现在为你而来的成熟呈现，故事情节好，演员表现自然。我们的新唐人电视台从节目单一到现在节目多样性，谈笑风云、国内静闻、世事关心等等，适合各类人群的节目。看到主持人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可以说各个救人的项目都从不成熟走向成熟。反观不干胶这个项目，从开始到现在还是简单的排版，多是文字，有的配几幅插图，是不是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还没做好呢？如果我们把不干胶设计成一幅精美的海报， A4 或 A5 都可以，从远处看到一目了然。比如现在冠状病毒肆虐，我们想让众生记住法轮大法好，可以远离病毒，画面呈现一个人喊法轮大法好，他身边的冠状病毒纷纷逃走，这样非常直观的画面，让世人看到就明白我们想表达的意思，精美的画面就让人过目不忘的。在当下疫情严重的情况下，是不是能很好的起到救度世人的作用呢？顺便说说我对精美的认识。2001年左右打压很严重的情况下，从明慧网下载了书签进行制作，书签设计得很精美，记得上面写着真善人，下面是飞天拖着莲花，是玫红色的渐变颜色，另一种是黄色的，什么样我有点记不住了。当时同修看了都说漂亮，做了很多，有同修都带到了外地，给常人他们也很喜欢。虽然当时是打压严重的时候，人对精美的东西是不排斥的，就看我们能不能做得那么好。当然这也与修炼者的层次有关，在这里呼吁有美术专长的同修参与进来，把不干胶设计成精美的海报，让众生看到就能记住，在淘汰面前能留下来。早有想法，和身边同修交流，大家都认为当下可行，但是由于自己的惰性一直没有动笔，赶快补上。后继，随着疫情的严重，各地小区开始封闭管理，凭通行证进出，给我们集体学法和讲真相造成一定困难。我像常人一样封闭起来，前几天出去买菜，师父安排我遇到一位同修，听他说另一位同修还是每天出门去讲真相，因为街上人不多，讲得不如以前多，一语惊醒梦中人，悟到自己状态不对，封的是常人，神能被封闭住吗？
我是给自己的安逸心找借口。文章写了个初稿，由于惰性就此搁笔。同修的话让我清醒，赶快完成。谢谢师父，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正念清除邪灵干扰，作者山东大法弟子。今年过年期间，为了增加喜庆气氛，买了一对大红灯笼，挑来挑去也没挑出合适的，就拿了一对回家了。回到家后却发现上面有邪党的标志，中国梦，还有法治、强国等邪党宣传的那一套。我用手在上面写下灭字，妻子又用笔写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没想别的就挂上了。元宵节中午，为了不耽误发正念，我们决定提前吃饭。吃饭时菜里有一粒花椒，不小心吃在嘴里嚼碎了，当时感觉嘴里特麻，整个嗓子都被风堵住似的，想吐也吐不出来，张着嘴喘不来气，憋得很难受。我强撑着从餐厅走到院里，脸憋得通红，张着嘴上气不接下气，站着不行，坐着不行，躺着也不行，怎么也喘不过气来，快窒息了。我心里求师父保护，可就是喊不出来。妻子赶紧过来扶我，并大声喊，请李洪志师父救救同修。我来回翻动，他扶不住我，拉着我去正房师父法像前，刚走两步又倒下来，东倒西歪，反复三次。妻子大声背着发正念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谁也不配考验，谁干扰迫害立即解体清除。妻子喊着我的名字，叫我振作起来。就这样，妻子发着正念，使劲地拉着我。我爬着到了师父的法像前，妻子给师父上了香，我憋得难受，起不来，站不住，不能给师父上香。我心里求师父救我，我想到这是旧势力强加的迫害，我不承认，也不要，正念清除。在师父慈悲加持保护下，在妻子同修的帮助下，大约半个小时，我感觉一股强大的力量让我慢慢地缓过来了。我和妻子流着泪，对着师父的法像长跪不起，谢谢师父的救命之恩，谢谢师父。通过和同修交流认识到，挂邪党的灯笼不对，把他买家来就是要他，就是求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说谁买家去谁就倒霉，那黑气能好吗？想到身体出现的干扰，我惊出一身冷汗，是共产邪灵党文化的背后因素干扰。我立即把灯笼摘下来烧掉了，正念清除共产邪灵党文化的背后因素，清除无神论、进化论的歪理邪说和变异的观念行为。通过这些事，我倍感到修炼的严肃性，一丝一念都需要严格要求，一丝一毫恶党邪说和信息都不能要，不能用，严格要求自己，走正，走好师父安排的修炼路。谢谢师父，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慈悲正念救世人，用神念带动人心生善念。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一，正视大法为基点，茫茫人海中找到施主。我是海外景点讲真相的大法弟子，修炼路蹒跚，感恩师尊慈悲救度，无以言表。修炼中故事很多，讲一次纯净心态正视大法的修炼故事。一次在景点捡到一位游客身份证，
心想游客丢了身份证会很着急，便询问导游和游客谁丢失了身份证，请求导游发到手机群里帮忙寻找失主。大多数导游漠不关心，这时游客很多，此时正是展示大法真相与美好的时候。我先是询问谁丢了身份证，车上游客回应我说没人丢身份证，借此时机便向游客集体讲真相，讲到大法红船、中共迫害人权及宗教信仰自由、天安门自焚伟案、中共活摘法轮大法弟子人体器官、中共是什么、中共和中国的关系、为什么三退、三退有什么好处等细节。这时看到车上的人有的在点头，有的在静静的听，无一人异议。大巴车马上要开了，便叮嘱游客翻墙，在大纪元网站上也可退，早退早平安。最后告诉游客承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选择善良是众生千万年的等待。虽然没给他们做三退，但世人积累了对大法的正念，为了解真相和三退奠定了基础。这样讲了几波游客，与其说是寻找失主，不如说在寻找在乱象乱世中迷失了真愿的失主。第五道，纯净心态下正视大法是基点，而不是正视自己，生出一丝一念的欢喜心、显示心，都是对大法的不敬。心想，师父啊，失主丢了身份证一定很着急，请求师父帮我找到失主吧。这样一想，我豁然就知道了要去哈发代酒店找失主。晚上来到酒店，问了前台人员，工作人员查了电脑说此人就住在312房。我当时无比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和鼓励，眼睛湿润了。何时谢师尊加持，这是大法显神奇啊。我感受到在大法中修炼的殊胜美好，心想所到之处都要正视大法，便告诉工作人员我是法轮大法修炼者。工作人员让我把身份证留下，由他们转交。我心想正视大法是目的，施主是有缘人，就说要亲自交给施主。同修集体发完正念时，我们又来到酒店，首先给酒店前台工作人员赠送小莲花，传递大法福音。这时酒店正在举行音乐会，同修说也许施主就在人群中。我举着身份证，果然一个人兴奋地走过来说，我是某某，丢了身份证正着急呢。我确认了下他身份，还给了他身份证。他欣喜地吃惊地问，你们怎么找到我的？我说，感恩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吧，是大法神奇的力量找到了你。他觉得不可思议，我们素未谋面，在茫茫人海中找到了他。我说，你真有缘分，大法弟子以这种方式告诉你大法的真相，真幸运啊。你是上天选中的善良的生命，是有缘人呐。讲了真相后，他欣然三退并合十。讲真相中发现，越来越多的世人做合十的礼节，是善念的表现。我们告诉他传播真相得福报，也把大法的神奇带回国。我们还在景点捡到过信用卡、手机、耳环、钱包、个人物品等，一切都不是偶然。每一件事情和正视大法联系在一起，都是修炼的一部分，是师父一次次苦心安排，让大法弟子向世人正视大法真善忍的美好与救度，既为世人得救，又为弟子提高。每一位被选择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生命是多么幸福啊。做好三件事是最好的正视大法。正视大法是基点，大法永远是第一位的，而不是正视自己。越修越无私无我，越修越谦卑，没有大法的烘托，我们什么也不是。二，相由心生，内心无阻，方能柳暗花明。讲真相几乎每天都有故事，一段时间讲得挺好，状态也好，忽然有一天觉得嘴笨了。这时多学法，向内找找自己是不是哪颗心障碍自己提高了。 调整一下就恢复正常了。这个过程拖延时间长，就会影响讲真相、救世人。体悟到个人提高和救众生是紧密相关的。为了使人能得救，要勇猛精进，修取执着心啊。因为自己修好，救人力度才大。一般来说，游客是大批的来时，就向游客集体讲真相。这种情况，单个人讲的话，大多数游客听不到真相。等游客分散开了，三三两两的，就面对个人或几个人讲真相。我刚去景点讲真相时，碰到一些游客，他们会问，你是中国人吗？你在卖国，你还有良心吗？你们是中国的耻辱，你多少年没回国了？中国现在好强大的，你们还自焚等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心里有了数，集体讲真相时，尽力破开世人的疑问。观察到大多数游客慢慢的、静静的上台阶，就是想听听练法轮功的在讲些什么。一次，一批游客在楼梯上慢慢的走，我就平和的开始讲。这时观察到一个游客不停的在瞪我，还要开口说什么。我就讲，中共好血腥啊，长达近20年活摘法轮大法弟子的人体器官谋取暴利，而且罪恶仍然在继续。有正义感的国家在谴责中共这个星球上最大的邪恶。在 YouTube 上追查国际，就会看到大量证据的。这个人欲张的口闭上了。我接着讲，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永远不变的天理呀。其中一个游客说，说得好，我夸他是有良知的中国人，守住善良，生命就会有希望。此时那人还在瞪我，甚至停下脚步，回头要说些什么。我接着又说，爱国不是爱党，中共不是中国，中国和政权、民族是两个概念，我们是炎黄子孙，不是马列儿女。共产党宣言开篇就说他是个幽灵，幽灵就是魔鬼的意思，但却欺骗中国人这么多年。此人嘴又闭上了，还瞪我。我接着又说，罗马帝国也挺强大的，四次大瘟疫，强大的罗马帝国灭亡了，因为他迫害耶稣及虔诚的基督徒。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引以为戒呀。天安门自焚是骗局，这起栽赃法轮功的自焚事件，国际发展教育组织早在2001年8月14号联合国第53届人权会议上发表声明，天安门自焚事件是由中央当局一手导演的。在 YouTube 上搜索为火，可明白真相。虽然我们缘分短暂，中国朋友能听到大法的真相，就是您生命的福音，请珍惜海外的知情权。中共为什么建防火墙？他是不让中国人知道真相，怕他的邪恶被曝光。我接着说，中国人和中共是两回事儿。中国人是善良的民族，中国人被谎言蒙蔽是无辜的，了解真相，选择善良，就是前程光明的生命了。一直瞪着我的游客不再想说什么了，但他始终是欲言又止的状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对他投以微笑善意。我接着讲到大法红传世界的盛况，中共迫害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中国人也认同公民有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是中共在违法。再引申到三退的话题，慈悲正面地告诫中国游客退出中共的党团队，上天惩罚中共罪恶，降大灾难时就不会受牵连，也不会为他承担那一份罪过的，不为中共的罪恶买单。善良的中国人，请保护好自己呀。以上揭露的是邪恶，三退保平安是天机，是诺亚方舟故事的再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不为别的，就为咱善良的中国人平安呐。珍惜您可贵的生命，和佛法结善缘，是你生命的真愿。三退关系到您生命的未来啊。上天在选择善良的人，明真相，抹去毒誓，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毒誓不吉利呀，上天看的是人心，用小名、笔名、化名退都可以，别无所求， 就是为了您好，您平安，我们就放心了。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任何对大法负面的想法做法，对自己都不好。善恶一念间，这是众生千万年的等待，这一念值千金，值万金。等游客从山上下来，再单个讲，有缘人就散退了。又一次，一个游客带听不听的状态，挑衅地问，法轮功一天给你多少钱？针对这个问题，我回答他，我们是义务的，法轮大法师父教诲我们按真善人做好人，做事先考虑别人。看到善良的中国人被中共谎言蒙蔽，不明真相的众生在天降大灾难惩罚中共时，会为他的罪恶承担一份罪过。从修善的角度也得告诉你真相。另外，不是每个人把钱财看得那么重。中国不是有句话叫人各有志吗？那个人什么都没说走了。不一会儿，我看到他在我身旁拍照，我就和他搭话，讲真相以及为何三退。他很爽快就退了，好像是促成这个机缘特意三退似的。在景点常常会遇到很单纯很善良的游客，喜欢听真相。有的游客主动问，你讲的是什么？你坐在我旁边好好给我讲讲。我就给他讲大法真相的来龙去脉、利害关系。对方很单纯地说，哦，原来是这样，就三退了。一次，一个游客非常仔细地听真相，在讲真相的过程中，我身体一阵一阵的。他觉得我很年轻，我知道女孩子一般对美容很感兴趣，我就提到法轮大法是星明双修功法，身心健康，道德升华，自觉做好人，做一个很光明的人才对得起自己呀。我半开玩笑地说，不能说人来世上一回，无知中做了一些坏事走了，可是做的坏事要偿还的，常人中欠了债还得还呢，是一个道理，那不是当回人还赔了吗？所以老人经常说积德行善，一般来说有德就有财呀、地呀、幸福事儿啊、有善缘啊等等。他很认同。最后我引用了师父的一句诗，您为此言等千年，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红银三化有缘》。他听了很感动，说回去一定要看大法著作《转法轮》。我告诉他大法书籍的网址，三退时我给他取名纯真。三，展示真相与美好。讲真相中感受到，无论中国人外国人，骨子里都有神传文化，而且认同缘分，善恶有报，因果报应，三尺头上有神灵，苍天有眼，神目如电，大义有眼等等。在给美国人讲真相中，我注意到当集中念力，用真念告诉他，大法是上天的梯子，会给每个人带来光明的未来，会获得智慧，会知道生命的意义。大法会使修炼者身心健康，道德回升，心态平和，纯净心灵。建议他们拜读这本被翻译成40多种语言文字的宝书《转法轮》，那是生命所期盼的一件正事。他们眼睛一亮，透着纯真，像是寻找到了什么，生命有了希望似的。很兴奋地说，哇，真的吗？我说是的。他们说，这么好，一定去读。世人在等救度啊。一次和美国白人讲真相中提到，传播法轮大法好的美好无国界，世界需要真善人。中共迫害了法轮大法，却使世界人民受益了。他们哈哈大笑说，中共这样做很愚蠢。大法从东方传出，作为中华民族的中国，那是多高的荣耀啊！可是中共却迫害成就生命的宇宙大法，这是真傻的傻子吧？并告诉他，中共的斗争哲学和枪杆子里出政权是邪恶的，中国人没有信仰自由和人权。 外国人对于中共活摘法轮大法弟子人体器官这一罪恶做出伤心的表情。不信神佛，不珍惜神传，后果是可怕的，未来会见证一切。一次景点来了十几个基督徒，在真相横幅前一字形站立，我便开始用英文讲真相，从大法的美好与红传讲到了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和正信的大法弟子，讲到为何我们义务向中国人讲真相，讲到大法不影响他们的信仰，大法会给每个人带来光明等等。基督信徒都静静地听，其中一人说，你们在做最正的事情，是大善事。友好的交谈后何时告别，修炼人会被世人善心感动。四，景点讲真相，在云游中提高心性。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和云游差不多，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有赞美你的，讥笑你，辱骂你的，甚至要殴打你的，还有要和你争辩论佛法的，还有用心不良的。无论世人说什么不好听的，不被他带动，不用负面思维去思考世人，相反向内找自己，用神念带动人心升起善念来。大法弟子是有这个能力的，回报世人以慈悲的胸怀，对不善意的生命不看其表面的人如何表现，铲除他背后的邪恶因素与邪恶生命，在这过程中修去争斗之心，同时修了善心。因为自己这方面多有不足，师父多次安排了修这方面，直到不怎么动心，世事本来就是微风拂过，何以心动。我们是宇宙中最幸福的生命，因为我们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认清大法弟子是主角，正念正行讲真相救度世人是使命，是做最正的事情。我发现我说话语速快，在讲真相中成了阻碍，缺乏智慧，世人来去匆匆，想在最短的时间内让世人明真相，这不是被世人带动了吗？师父说，一个不动能治万动。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各地讲法五》，2005年加拿大法会讲法。师父一次借常人之口说，你说的很有道理，你知道你说的其中两条理由就说服我了，就是语速快，否则效果会更好，我是做语言培训的。渐渐的，讲真相中学会了用温和的语气大大方方讲真相，语速适中，语气柔和，语调平和，坚定并信心饱满，神态祥和，眼神纯净，注意切入点，不带有说教的语言语气语调，完全是真诚的劝善之心，传递就是为你好的纯净之心，面带祥和之意，慈悲正念去讲真相，并保持一定的肢体语言距离，智慧就来了。但时常有反复，如果状态不对了，要及时调整，并在学法修心上多下功夫，体悟到不被常人的思想与行为带动，要跳出来看问题。大法弟子的正念也在改变周围的环境，不去想使人麻木、很难救等等的负面思维。注意修这方面后，感觉摆手摇头的也能听真相点头，有人还三退了。世人的摇头摆手是假象，要看他生命的真愿。修炼者修出的真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表现外在的伪善狡猾。面带祥和之意的真善，不但修炼了内心，还修了外在的容颜，经常会提醒世人，那是你生命久远的期盼，那是你生命千万年的等待，你生命的本质可想听真相了，用各种办法唤醒世人尘封的记忆，非常想唤醒和救度世人生命本质明白的那面的善的一面时，有时会感受到慈悲伟大师父加持我很强的慈悲之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世人真的会被触动，我也会被世人感动。当世人明白真相后三退了，鼓励世人说， 大法会见证善良人的福分，您是上天选择的善良的生命，三尺头上有神灵，明白了真相，选择了三退，这个行为是有见证的。中国是神传文化，大义有眼，成念九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得到神佛护佑。明真相的世人三退后，腰板也直了，坚定地说好，谢谢。也有当场喊法轮大法好的，世人信心满满的。我说感恩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吧，世人显露出对大法的信心，让我感动不已。如果时间充裕，也聊聊进化论、无神论、现代观念行为，风趣的和世人说，人怎么能是猴子变的呢？猴子能和人高尚的灵魂相提并论吗？说人是猴子变的，不等于在骂人自己吗？现在科学在质疑无神论、进化论，世人都能接受，好像恍然大悟一样，告诉人们被进化论骗了，和中共是撒旦魔教，西来幽灵被骗如出一辙，告诉世人在浊世中保持头脑清醒，明辨是非，不能人云亦云。明真相，选择三退，是世上最大的善。师父红影五出版后，讲真相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会点醒世人有关无神论、进化论的愚昧无知，启迪世人善念，回归传统。五，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红银三：谁是谁非》。有时同修会给我提出我讲真相时存在的问题或某方面的不足，不是哪回关过的都好，也有忍不住的时候，事后很后悔。后来体悟到师父苦心安排我这方面要提高，不能有不被人说的心，只想听好话的心，那不是争斗心、名利心、妒忌心吗？归根结底是私心。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红银三：谁是谁非》。表面的对与错不重要，向内找，究取人心是关键。忍是美好的境界，我心里不停地告诫自己，主意是要强，我只要真善忍，不要那些肮脏的人心，这不是在地上和泥玩吗？师父说，修炼的人毕竟不是常人，那么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选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道法》。师父几次安排后，真的不怎么动心了，还感受到了慈悲的力量。同修之间是美好的缘分，不对同修产生观念，不评论同修，不负面思维同修。如果同修有缺点，真心帮助同修在法上提高。别人的缺点在自己面前表现就是一面镜子，先向内照，对同修只有慈悲的份儿。周围的环境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不存在这样的人心，也就没有这样的因素了。六，多学法，学好法，修好自己，发正念，救人更有力量。重视学法是提高的根本，集中念力去学法，并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提高心性的同时，大法不同层次的内涵就会显现，无求而自得。经常看明慧王交流文章，像开法会一样，受益良多。再次感恩同修的实修文章，每天的学法和发正念是雷打不动的，那是讲真相救度世人的基础。学法太殊胜美好了，学法精进才能正念正行，说话做事才能在法上，讲真相时才有力量解体邪恶，才能救了世人。多学法，学好法，发正念是师父告诉大法弟子的天机，不重视不实践是很可惜的，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呐。人要想被高级生命重视，那就修，也成为 高级生命。选自《经济要旨》惊醒。作为想成就为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负责的生命，发正念是师父给弟子们的法宝。除全球发正念时间外，晚上同修一起发正念一小时，对面就是歌舞升平，内心的清静丝毫不影响我们发正念。在景点，每一批游客从车上下来前首先发正念，再讲真相，效果会好很多。每天在景点都像一场正邪大战，发正念时感受到慈悲与威严同在。七，对世人来说，明真相三退真是一场修行。每天讲真相都有值得我感动的世人，并反思如何讲好大法真相，解开世人的心结。一次给夫妻俩讲真相，丈夫拉她走，不让三退。我们并排走在她丈夫后面，我真诚和善地看着她，也有些郑重严肃地说，要做一个自己说了算的生命，自己的命运自己把握，三退关系到你生命的未来。她说对，自己说了算，欣然退了，并说借我吉言。我说感恩我们慈悲伟大的师父吧，慈悲众生。二，一次在夜市，一个人在看展板，我走过去，他瞪着我，有点凶，不说话。我就柔和的语气慢慢的讲真相给他，同时保持一定的肢体语言距离。我见他动容了，起初似乎有疑问要问，等我讲完，他最终没开口。劝三退时，他严肃的告诉我他是党员，退。我说别小看你这一念，你是闪光的生命了，是上天选择的善的生命。人类真有瘟疫时，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遇难成祥。中国是神传文化，大义有眼，三尺头上有神灵，上天会见证你的福分。那人终于露出了笑容，很有信心的样子走了。三，还有一次，一个导游带着一个游客在歇息，正赶上中国瘟疫，他问了很多问题。他说这瘟疫是怎么回事，我说天灾人祸，一切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做了坏事或当政的不行人政，都会遵循善恶有报的天理法则。法轮大法是佛法修炼，中共长达20多年迫害法轮大法佛法修炼，罪业无边。中共建防火墙，不让中国人知道真相。今天你来到海外，请珍惜海外的知情权。天安门自焚是骗局，我们大法修炼不能杀生，自杀是有罪的。大法红传20多年了，这么多年过去了，哪个国家传出大法修炼者自焚自杀了？我提到一次，一个游客告诉我，他亲眼目睹了中共自焚为案。你们在 YouTube 上搜为火，有详细说明为案骗局，目的是为迫害找理由，让世人仇视法轮功。历次运动中，中共都是这么干的。三反、五反、肃反、文化大革命、六四、迫害香港人民、迫害法轮功等。执政70多年，杀害8000万中国同胞，中共还活摘法轮大法弟子人体器官谋取暴利，被称为是这个星球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邪恶。2001年，中共制造天安门自焚为案，那天正好是19年后武汉瘟疫封城同一天，惊奇的相似。事隔19年，中共迫害佛法遭天谴，世人要醒悟啊，别被社会表面的繁荣迷惑了双眼。人心道德变坏了不危险吗？罗马帝国也挺强大的，4次大瘟疫，帝国灭亡了，因为他迫害耶稣及虔诚的基督徒。历史的教训太深刻了。如今瘟疫开始了，世人需要改变的是人心，明真相，抹去毒誓，退出曾加入的党团队组织，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不为中共的罪恶买单。这是救命的良方啊！所以，中共真正迫害的是世人。 游客高兴地散退了。我得知这个导游很顽固，他说他是老导游，不要和他犟，摇头摆手的。但给游客讲时，他也听，并劝他也退。刚开始导游说退，但含含糊糊的。我说这不行，你得有行为的表示，心悦诚服的退才可以。因为真心退出的那一刹那，会得到神佛的护佑，非常珍贵。他说你飞起来我就退。我平和慢慢地说，我们大法修炼是理智的，不是表演，是劝善。我们不是诱惑谁，哄着谁三退。三退是你明真相后发自内心的，是对你自己好。你要真心发自内心的明真相三退，那金光闪闪的一念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这一念值千金，值万金。人类空间是迷的，真真假假靠悟。如果飞起来，岂不十恶不赦的人都修炼了，就不存在悟的问题了。怎么看人心呢？这次很顽固的导游也三退了。以上是我一段时间的修炼体悟，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技术文档，在心钞上打字的方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先说反应原理，就是让小苏打跟心钞上的油发生造化反应，达到去掉心钞上的油的目的。以前没有洗洁精的时候，洗碗为了洗掉碗上的油，都是在水里加一点小苏打，俗名叫面起子，化学名称叫碳酸氢钠，或者加一块纯碱，俗名叫面碱，化学名称叫碳酸钠。小苏打或者纯碱跟油发生的化学反应叫造化反应，就是制作肥皂的主要反应。那么操作方法就是：一，拿一个大饮料瓶，剪去上边的一半扔掉，留下一半做容器；二，在此容器里加一些小苏打，然后加上自来水，小苏打的量要在溶解于水后底部有沉淀，就是有剩余，化学上叫过饱和溶液。三，心钞上有油，为了把油溶解下来，还要在小苏打溶液里加一点点酒精，没有酒精也勉强可以。四，溶液配好了，就把较多的心钞放进去泡十来分钟，等到它完全被浸泡透，再一张一张捞出来晾干，然后晾到六七成干的时候，就要用石头压上。如果不用石头压，晾干的它会瓢，就是不平整，用石头压出来就会很平整，便于打印机浸纸。就这样反复晾干压平，打印出来的效果跟原版很是接近。
通过邮件群发多救人，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看到武汉疫情中一个个生命瞬间大量消失，街上行人个个戴口罩，人人相见如敌，行色匆匆，心里非常悲凉。这是很多大陆大法弟子的切身感受，大家都想多一个方法去多救人。邮件群发从整体上来说，可以分两种方式去做。一种是直接群发，就是你首先需要懂整机隔离技术，具体请参考天地行论坛相关内容，保证必要的群发安全。在此前提下，也需要懂邮件群发方面的知识及具备一些资源，比如数量足够多的群发邮箱等等。那么这种方式适合懂一些技术的同修。另一种是间接群发，我觉得这种方式更适合大陆不需要懂太多技术的一般同修操作。就是我们就是专注地负责搜集并验证有效的邮件地址。我自己原来做过，我是专做 QQ 邮箱的验证，因为 QQ 邮箱的使用率几乎和手机号一样。我原来是先用一个软件自动生成邮件地址，然后再通过邮件地址验证软件去验证，然后把通过验证获取的有效 QQ 邮箱地址按照下面这个方法
发给明慧编辑部，他们会转给国外其他群发项目平台用于群发。小写的 https 冒号双斜杠天地行拼音点 org 斜杠 viewtopic 点 php 问号 f 等于号20 and t 等于号277831。其实不仅是邮箱地址这样做，包括经过验证的手机号、传真号等等，我们都可以这样去操作，在保证必要安全的前提下，这样海内外同修的配合提高了我们整体的做事效率，多救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